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嗱，我哋而家睇紧嘅生命记呢，就喺第八章同二十一章中间去讲及呢宗教同埋国家嘅律法规定。呢啲嘅律法呢有啲係好有趣㗎喎，亦都同佢哋嘅生活各个唔同嘅层面息息相关嘅。上一集我哋呢就睇到旧约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呢头嗰十几节嘅经文。我哋呢读到神分权俾唔同职位嘅官员，并且呢了解到有一日呢百姓会要求拥戴一个王嚟统治佢哋波，就好似其他嘅国家一样。所以呢神就话啦，嗰、那个王必定要系以色列人，唔可以系外邦人波。咁喺生命记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呢就咁样写嘅。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些的规定呢都是为君王而设的、哦、但是我们见到所罗门王最后都违反了。首先他为自己加添马匹、哦、当时所罗门的马棚呢是非常之大的、哦，由那些废墟那里呢不同的位置当中都找到马棚、哦、那神呢大力地反对他这件事，因为埃及饲养的马呢都是最好的、哦、所以呢神是不想以色列人呢和埃及人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其次所罗门呢就立了很多妃嫔、哦、神呢在以色列还未有君王之前就警告了，小心啊，你们不要走这条路啊。但是所罗门的妃嫔多到一个地步呢，不单止是多，还带领他偏离了神的道。第三就是神警告作为君王的不可以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但是所罗门王呢就做了这种神不喜欢的事。虽然大卫开了先例，但是大卫收集的金银呢就是为了要建造圣殿，所罗门呢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收藏金银的。这个呢就是所罗门王败坏的地方了。而严重的货税呢导致以色列国分裂。所以呢在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呢，以色列呢就分裂成为南国和北国了。咁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呢就咁记载。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君王必须要遵守神的话，他就要将神的律法书呢抄一本给自己，并且呢在他有生之年每日都要诵读神的律法，建立一个好的榜样。神规定以色列人要照顾祭司，另外呢又向他们发出一个警告，要所有百姓远离拜偶像的习俗，就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有任何瓜葛。然后呢就谈及先知的问题，这个呢是在生命记里面最特别的一部分。亦都是呢有关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将要来的先知的预言。讲到先知，生命记的十八章就教导我们怎样去判断真假的先知，这个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那在生命记十八章第一到第二节呢就这样记载。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 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呢，都是出自利未支派，所有的利未人都要参与圣殿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民中呢，是分不到土地的产业，但是耶和华神呢，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神用很特别的方式来供应给他们。神并没有提到君王的薪俸呢是由哪里来，但是他是颁布条例指示祭司的薪俸，就是说呢，这些是祭司应得那份。在生命记十八章三到五节呢，就这样记载：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牵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神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都是呢神在世界上面呢所做工的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职侍奉的人，咁而家当然系包括传道人啦。嗱，如果神嘅百姓愿意将牛同埋羔羊嘅前腿带嚟嘅话，咁祭司呢就可以有得食啦。咁而家呢，传道人亦都系呢要等候神嘅百姓愿意奉献，先至可以有得食。呢个呢原则嘅本意呢系美好嘅。咁喺生命记嘅十八章九到十二节呢，就咁样记载：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者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就不可以向当地的外邦人求助，或者跟随异教的习俗。新约圣经亦都不断地重复这个警告。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节，保罗就警告过，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或者有人会向无形的撒旦求助，这样糊涂地这样去倚靠邪恶的势力。撒旦是真的存在在世界上面的，他们是灵界里面堕落的天使，所以神警告百姓不要陷在拜撒旦的活动里面，这些是神所最憎恶的事。所以沉迷在占卜术里面亦都有潜在危险的，以致呢他们陷入邪术的当中。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我们曾经读到神不容许百姓去拜太阳、月亮和星星。今日有很多人呢强调占星术呢是过于圣经的。在商店、在杂志架上面呢都充满很多占星术的书，媒体呢亦都在这里推波助澜。不理我们走到哪里，到处呢都好容易找到同占星有关的书籍。耶和华神呢是好厌恶占星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使到人远离永生的神，陷在黑暗的势力里面。可惜人类呢经常对灵界的都是产生好奇的。他们千方百计想同这个无形的灵界去接触。甚至乎有些人呢不惜咁使用毒品啦，使到自己产生幻觉。当然啦，撒旦系十分乐意同人去接触嘅，但系神嘅儿女一定要远离呢啲事情。凡系朝住呢个方向去嘅呢，都系信心软弱，冇真正接受基督系佢个人嘅救主，以致呢佢哋都系远离神嘅灵同埋神嘅话嘅人。神发出嘅警告系确实无误嘅。他一定会打击拜偶像的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都告诉我们知道，神是不会祝福那些拜偶像的人的。 并且会摧毁他们添。在《生命记》的18:13-14就这么记载，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官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审判这个地上的国民呢，就是为了这些事，他们呢将他们由这个地上面赶出去。神呼召以色列人是要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今天生命记的18:15-17就这样记载，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先知，点解呢？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先知告诉他们听真理。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神要预备他们呢去听最后一个的使者，就是最后一个先知，那个是谁啊？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啦。今日还有人会问，为什么神没有将自己显给人看呢？其实神已经由耶稣基督的身上显现出来了。除了耶稣基督，神没有其他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讲了。所以呢，我们要听，并且呢要仔细地听神的话。在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呢，父神就这样讲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从神所指示的话。对今日的信徒来讲，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终极的启示，是神完全的启示，亦都是神对人最后的启示。这个呢，原来在摩西生命记里面已经讲了。在生命记18:18-19就这样记载，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主耶稣一再讲他的话呢，不是由自己来的，乃是由父神那里来。例如在约翰福音的5-6，主耶稣重复这样讲，他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父神的旨意。主耶稣结束他在地上的服侍时，做了一个君尊的大祭司的祈祷，他同样是向父神作出一个最后的报告。在约翰福音的17:4-8呢，这样记载过，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人与身俱来对自己的未来呢是充满好奇的，我们都好想知道究竟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人在时间空间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很有限的，未来是人类不能够掌握的领域，唯有神知道每一个人的未来。而圣经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能够超越现在。对我来讲呢，圣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应验了预言。原来呢，整本圣经呢有1/4呢都是预言来的，而极大的部分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因此假先知的出现呢，他们想要同神的真的先知一样拥有地位和权位。耶利米书14:14呢就曾经这样讲过，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假先知要预言将来临的国度，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那些是很久之后才会应验的事，所以呢就人很难去追查的。但是在耶利米的时代呢，人怎样去分辨哪个是真的先知呢？ 神呢就原来定立咗一个方法嚟试验假先知。喺生命记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呢就咁记载。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自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让我呢花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一点。以赛亚是神真正的先知。那我们怎样知道呢？因为呢他预言童贞女会怀孕生子。他很清楚地讲述主耶稣降世、出世、生活和受死。假如有人问以赛亚这些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啊？他呢可能会答我都不是太肯定，可能是几百年之后啦。事实上是在以赛亚先知他讲了之后的七百年之后才发生。群众呢就可能会笑他啦，因为他们永远都没办法知道他所讲的是真定是假。要试验先知的真假呢，就必须要他们所讲的预言是和当时的事件呢是有关，并且呢是会立刻应验的。如果真是应验了，那这个呢就是真的先知啦。他们的预言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失误，只要有一些不啱的地方呢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神的真正先知。咁你就让我哋睇一睇以赛亚嘅情况啊。咁以赛亚佢就揾希西家王预言当时正发生嘅事。咁呢就係有一大群亚述善战嘅军队围困耶路撒冷。但係以赛亚就话啦，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当时呢啲亚述人呢已经征服咗其他国家，就打算进一步征服耶路撒冷，将以色列人俘虏。咁于是呢以赛亚就将神嘅话语话俾佢哋知道。咁就记载咗喺以赛亚书37章33到34节。经文嗰度就咁记载嘅。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足履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结果亚述人真是没有攻陷以色列耶路撒冷，以赛亚的预言呢就应验了。在当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去辨别真假先知呢？如果有人自称他是先知，能够预测未来的话，咁我哋就要睇一睇佢预言而家呢个时候嘅事呢准确定係唔准确喎。我相信有啲人呢会猜中嘅，但係呢有部分呢佢哋会猜错喎。当然啦，固执嘅人只係听到佢哋估中嘅地方，就唔会理佢哋会估错嘅地方喎。我亦都可以呢列出好多假先知嘅例子喎。我听见过有人预测哪一日是世界末日，哪一日教会会被提，哪一日末日的大灾难呢所发生的地方是哪里，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一大堆的预测。真先知就必须要在每一次的预言里面都准确地去叙述每一个细节。现在的教会呢已经是没有需要讲预言的了，因为每一个预言都已经显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和他所讲的说话的当中。我们今天要提防的不是假先知，而是那些假师傅。正如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这样讲过，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我们要留心听圣经的教导，因为很多假师傅会用那些甜言蜜语或者一些的说话来安慰人，来讨好人。他们所讲的说话呢好像很敬虔，但是却是没有神的教导在当中。生命记的作者呢叙述百姓是需要设立屠城的， 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民数记第35章呢，我们就看到神要利未人设立六座图城，三座呢就在约旦河东，三座呢就设立在约旦河西。那在生命记19章2-6节呢就这样记载，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不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不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扫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如果是不杀人的话呢，就可以去到屠城那里，屠城可以使到他呢免受暴民的攻击，同时亦都能够使到他逃离死者亲戚在情绪激动之下的攻击，因此呢他可以受到保障，直到审判官作出公平的判决为止。神讲得很清楚，屠城不是要来保护那些有罪的杀人犯，而是呢要保护那些无辜的人的。在生命记19章14节就这样写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这里所讲到的地界是神圣的，地界是保护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在生命记19章15节就这样写，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这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十分之严格的，无论如何一个证人的供词是绝对不够力的。人如果要遵行律法，他应该先搞清楚律法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有假的证人，这样被告和控告的人呢就要站在神的代表的面前，就是祭司和审判官那里。咁如果审判官裁决证人系话佢讲大话嘅话呢，咁样无论佢点样指控其他人呢，就要按照佢所指控嘅罪名嚟惩罚佢，咁样恶就可以呢喺以色列人中间除去㗎啦。咁喺生命记嘅19章21节呢就咁记载，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呢就是神的律法，是不讲怜悯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从来没有按照律法这样来审判我们，他是因着恩典这样拯救我们。如果神是按照律法这样来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被拯救的余地了。基督耶稣已经付了律法的代价，使到罪人得到赦免，神的宝座已经成为施恩宝座了。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去他的性命，他的宝血亦都已经洒了在那里，就是盟约的血。我们不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反而呢我们是背弃神律法的精神，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神以恩典来救赎我们，基督付了刑罚的代价，完成了律法的要求。神就按住他奇妙无尽又美好的恩典来拯救罪人。生命记的内容是非常之实际的，触及我们的生活每个层面。虽然这些律法是写给以色列人看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应用这些律法的原则，同样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的生活的。我们再重复这样讲一次，生命记第八章到第21章呢是讲以色列人宗教和国家律法的规定，这些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各个的层面呢 系息息相关嘅，同我哋咧都好有关系嘅噃。咁样咧喺下一次开始咧，我哋就会进入第二十章啦，就会讲一讲以色列人咧去当兵嘅问题。咁仲有咧二十一章一啲零碎嘅规定。由二十二章开始咧，作者就带领我哋进入另外一个部分，主要咧系讲及家庭同埋人际嘅关系。神将呢啲律法咧颁布俾以色列人知道，咁我哋咧同样可以一齐去讨论呢啲喺生活上边最核心嘅问题。咁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你睇一睇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啦。好啦，咁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一次节目时间我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同埋咧介绍其他朋友一齐嚟。咁仲记唔记得啊？我经常都系等候紧你嘅来信。无论呢是告诉我你的需要，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提醒。那好啦，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